因为主永远爱我们。我们这一年，今年开始我们的金句，我盼望我们的金句一定要把它背出来。我来的时候我还把它写出来啊，试试看，我念它三次。有了吗？试试看，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背背看，来。至于我和我家，我一个人从家乡1949年5月30号从这个温州逃到台湾，一个人。感谢主，我也如此的在神面前祷告。爸爸妈妈那个时候他还没信主，没有信主，因为我来了以后我又写信回去给我爸爸妈妈，有一句话打动了他们的心，因为我是被爸爸妈妈赶出来的，因为我信了耶稣。爸爸妈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昨天碰到这里的佛教徒，有一个管总务的一个不应该是小姐了，40几岁了哈，她叫李世华。我说你有空来听听我们的道，我说你要相信真神，他说是，我相信有老天爷，佛教没有老天爷。我说佛教不相信有神哦，他们修心。他说好，我说你要认识真神。所以我出来以后感谢主，我一到了台湾，我就主保守我，一直就在他的爱里头。这个经句就是我的心愿。我说主啊，我愿意像约书亚一样，我至于我一个人啊，一个人怎么样？还没有家呀。至于我和我家，我家那个家是将来的了，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我说我家，这个我家我现在不敢讲。至于我，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一生，就在你面前。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带领我读神学，毕业了，感谢主，也结婚了。结婚的对象当然是基督徒，结果生头个孩子叫他亚伦啊。有摩西亚伦嘛，我这个我取错了，应该先是摩西后是亚伦才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亚伦是哥哥，摩西是弟弟嘛，那么有个亚伦一定还有个弟弟嘛，对不对？就一连生下来4个，不是摩西，一个是米利安生下来了啊，安安生下来了，然后再生下一个是凯罗是另外给他取的。那么在老三是 Betty， 在老四呢是这个女孩子老四佳佳。感谢主，这个家属里头现在是我一个，加上我的太太，加上5个孩子，我们7个人都信耶稣。但是我心不平安，我说爸爸的家还没有，所以我写封信给爸爸给妈妈，那个时候他们还在，我也寄点钱过去。回信的时候他说啊，今年年底的你寄信来， 刚好政府就因着我寄去一笔小钱呢，政府就配给他们，连油粮二两油配给他们二两油，那个是很苦啊。但是他最后一句话我非常高兴，他说：“孩子啊，我们也愿意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我告诉他，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不可能再回来。你们已经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七八十岁了。”我说真有一个机会，你们要看到这个儿子只有信耶稣。他们因为这个话，因为他们要想看儿子，所以他们一家信主，我爸爸妈妈信主了。信主以后，我们的家里头，我们家爸爸是医生，所以医生也跟共产党混合在一起了，但是很优待，没有逼迫他们。但是我们家里于是做礼拜。哇，听得好高兴！我们在礼拜，现在有多少人了呢？现在我一个人点做24个人。我们这24个人，很可惜，只有一个还没有真正信主，23个都信主了。所以，至于我可以说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我们今天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今天我就约书亚美好的见证，你知道吗？我的电脑打电脑，但是结果就中文打不出来了，所以我就冒险写英文给紫霞，我因为紫霞要用 program， 就写英文给紫霞，我不知道我写的对写不对，结果他翻译完全对，完全对，然后。我们就先念这两段经文，约书亚第24章第1节，先念第一节，然后呢念14节和15节，试试看，一起来念，来。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好，现在是第14节了，马上跳过去。那些人在，哎，不要太早，不要再过去，再下来一点点。好，现在开始了，14节，请。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立足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最不了的对那些族长、长老等讲的这句话。我正在预备，我们今天呢，我没有太多时间，因为我们客人也比较多来，所以我们要在11点半以前，我等要讲完它，所以我就这个讲章就写好了，讲章就，所以你们看这个讲章就可以了哈。如果解释的话很简单啊，试试看。我们读神的话啊，我在正准备写字讲稿致辞，接到太平洋法律协会圣地亚哥的递讯，电脑就传过来，他专门传给我的，我就把这个传给我的内涵念给大家听，你们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一起来试试看啊。他太平洋法律协会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好友书啊，法庭好友书。对一件受到密切关注的案件表明立场，此案关乎基督教法律团体啊，这个英文叫基督教法律团体的法律学会，或者称法律学，及其言论和结社的自由。诉讼向三藩市的这个 UC 还是怎样法律学院，这个法律学院做出起诉，他们起诉考验到法律学院是否有权啊？ 听注意哦，是否有权正式拒绝认可基督教法律团体的学会？认可不认可？虽然基督教法律团体的学会欢迎任何人出席会议及活动，但因为学会行政人员及投票会员都是策划及定学会方针的人士，学会有理地要求他们同意并遵守学会的信仰立场。可是这个单位法律学院却认为，这个法律学院却认为这个信仰规定与学院的非旗舰政策有所什么冲突。基于较早前对另一案件的裁决，禁止某基督教高中学会要求其领袖必须肯定学会的信念才可担任职位，那个是说违背宪法的意思，他们这个就不这个学会。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判决这个地方效仿胜诉，效仿胜诉就是说他们对的。好，底下再来，太平洋法律协会联盟律师这个人率领位于沙加缅图的这个地方律师行往上写，律师行及太平洋法律协会的圣地亚哥分会代表这个人及基督教服务慈善机构向最高法院发出法庭的好友书。这诉讼摘要呢是指出这个游戏呢的操作并不符合以往最高法院对言论和结社自由的裁决。接下来了，太平洋法律协会总裁这个人表示，言论自由包括了结社的自由，若要求无神论学生会允许有信仰的人成为职员，又或者要求民主党学生会必须允许共和党的学生会侵略其行政的话，那么都是同样荒谬。好，再上去。好，该等规则很快会破坏无数其他的学生会，只会令知识呆滞，而不能让学生有丰富的经历。同样，一个基督教法律的团体的学会显然需要有选择基督徒为领袖的权利，对不对？本来在这块发现说这个不对的，就是说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做你们的领袖，那个协会他说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理由讲出来，底下讲出来了。可见当这个就发给我的说，底下是我的解释。可见当今的社会正如同启示录所记载有过混乱，无神论的思想和论调以及他们的势力是越来越凶猛，这也就是撒旦的权势在恩典时代快将结束之前的猖狂和挣扎。所以我们更要多读圣经，多祷告，依靠神这三期的大能来抵挡，也许会遭遇到不测的苦难。基督徒会遭遇苦难，现在已经有了，印度有20间的教会被烧掉以后，这20间的教会牧师受到很大的苦难，现在他们豪言这已经在一个月来他们烧掉200间的基督的教会，这200间的基督教会的牧师和信徒们都要受迫害，甚至于有生命的危险。我们怎么办呢？只好恳求天父和主奇妙的救护。我们没有其他方法，我们不能也拿枪炮来对待他们。他们虽然逼迫我们，我们还是什么？还是要爱他们。海地大地震死了很多人，20几万，但其中有20%是基督徒。我每天为他们祷告，主啊，坚固他们，安慰他们，保守他们， 我们浸信会总会送救济品去救他们，救他们，他们自作聪明，就领了20几个海地的小孩子带回到美国来，要养他们，结果成为非法的，怎么把儿童带走，还吃了官司，还关了监牢里头，啊，这个就是这个现象。所以为此，我们要应当怎么样？勤读圣经，从神的话中和圣徒的生活见证上，能以明白神的旨意和活的能力。譬如，当我最近再次读完旧约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这两本书，所以读圣经，所以我老牧师没有话说，每天要读圣经，不读圣经好像没有吃饭一样。但是我鼓励我们基督徒也这样的读圣经，底下注意哦，底下有点帮助。譬如我读完了这个圣经以后，啊，深感这两位就是以西结和但以理，这个你们认识但以理的比较多，认识以西结的不多啊。所以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啊，这两位父神所眷爱而重用的先知，值得我们敬仰和效法。前者以西结先知，他启示了什么？很奇妙，他启示了圣殿重建的所在。因为现在的圣殿在以色列被掳以后，606年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这个圣殿整个破坏。后来罗马来了以后，希律呢又重建圣殿，在那里70年以后又被罗马的将军给他毁灭，从此以后没有了。结果被什么？被伊斯兰教，就回教徒占了这个圣殿，盖了他们清真寺，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那么只留下什么？只留下圣殿的一片墙，这面墙后来称为什么？哭墙，就是没地方。所以所有基督徒，他们犹太教的什么的，都到这个正好在墙上按着手在那里哭，就是我们没有圣殿敬拜你了。我也去过。感谢主，以西结有启示。我们被掳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的14年，正在年初，月子初时啊，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这是以西结说的哈。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注意哦，把以西结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注意这下面一句话，在山上的什么南边，仿佛有一座什么城。感谢主。换句话说，你要从伊斯兰教中、回教徒中不会这个圣殿的地基，不可能的，除非神把它毁灭，不可能。正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一样，我们能不能说，哎，自己走开？都让给我们，不可能，对不对？但神能把他们啪都毁灭，只剩下我们这个礼拜堂。那么他们要逃走最好，对，这是我的空想啊。但是我还是有放在祷告中。那么这个以西结的意象当中看到，他是这个在山顶上，在南边有一座城，哪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圣殿的地基不再在耶路撒冷的城里头了，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的什么山上。我打开地图一看，哇，耶路撒冷北边的山很大啊！那以西结就在那个山顶上向南边看呢，而且将来这个圣殿重建以后，12个支派都围着圣殿敬拜耶和华神啊，这个出来了。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啊，如同那个另外一个人向他显现，手拿麻绳和亮度的杆，站在门口 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就叫以西结，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你看以色列家，底下再来，人子啊，你要将这殿，这另外一张圣经开始了，他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这叫重建的圣殿，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因为中间他们犯罪，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这殿在山顶上，注意啊，这个殿是在建在哪里？开始了，建在山顶上，就建在以西结站在那个山顶上。四围呢的全界呢，都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那这个在以西结书出来了啊，四十几章，我就特别这两节圣经透视出以西结的预言，将来都要成功。好，这是以西结。现在我们看看谁呢？但以理，但以理，我要选出来的但以理，哇，我很受感动啊！你们看看，后者但以理先知和他三个少年同伴，这三个少年同伴，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叫他撒达拉米撒亚巴尼哥，我永远不会忘记，为什么呢？这个我们上海话读起来很有意思，撒达拉米撒亚巴尼哥。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是但以理的三个少年人啊。好，那么更是我们敬佩和效法的。那么这圣经来了，当时尼布加尼撒冲冲大怒，为什么大怒呢？就是这三个少年人不听话，那么我不必念那个故事有了，底下就有，吩咐人把撒塔拉米撒亚波尼格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前，尼布加尼撒问他们说：“撒达拉米撒亚波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夫妇敬拜我所造的金像，就还可以；若不敬拜，我立时扔在什么烈火的窑中，要把他们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对待那个三个年不拜他金像那个说的。那么撒达拉米撒亚巴尼哥，哇，很要紧，这个上海人真是有本事啊！对王说什么？尼布加尼撒，这个上海念起来很有意思的。我们或者尼布加尼撒，这个不稀奇。上海人尼布加尼撒。就我们就能够昏君了啊！他说什么？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感谢主，即便如此啊，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什么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你信不信？当时啊，还没发生呢，啊，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你看看。胆子多大啊！就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什么侍奉你的神，厉害不厉害？谁厉害？是尼布撒尼加王厉害，这个撒达拉米撒亚波尼哥厉害？都不厉害，谁厉害？我们的神厉害，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加尼撒怒气殿凶。向撒达拉米撒亚波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什么烧热一点，烧多热，遍群上要烧几倍，七倍。你们知道这个烧到什么热度吗？七倍的窑啊，可以化金子了，知道吗？金子要高温来化掉，七倍的金子丢下去就化掉了。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 将撒达拉米沙亚波尼哥捆起来扔在哪里？烈火的窑中，扔进去了。因为窑是有洞嘛，对不对？你都烧那么热，这三个人是穿着什么？感谢主，穿着裤子，还穿着什么？穿着内袍，还穿着外衣和别的衣服，这都加成一样，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的命令什么紧急，请问几个人抬一个人？你们想想看，圣经有没有记载？我想至少两个人抬一个人，对不对？恐怕不止，四个人抬一个人，四个人抬一个人。好，结果呢？窑又甚热，那抬撒达拉米沙亚波尼哥的人都被什么火焰什么？不是烧死的，是什么？熏死的。怎么熏呢？窑洞啊，窑啊，这个，这四个人抬一个人，当丢进去，对不对？你当丢进去的时候，里头的火怎么样？哗就出来，又丢进去了。这个火一出来，这是丢他的四个人怎么样？烧死了。不止如此，要丢三个哦，一共烧死了几个？十二个。第二个也不能，因为王的命令，你丢掉马上也不能说呀，他烧死了我们逃啊，那不能的，还是要丢啊，再丢再死，再丢再死，谁死了？丢他们的这十二个兵丁都死掉了。然后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是尼布加尼撒王惊奇惊奇，他说他注意看，喂，第一个惊奇是什么？丢他的人怎么死了？很奇怪，丢进去怎么样？那他一定必死无疑啊！但是他急忙站起来了，有奇迹发生了。对摩西说：“这些摩西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几个人，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是的。”王说：“看啊，我看见有四个人。”不止三个人，四个人呢，并没有捆绑，他们已经是吧，被捆绑的绳索都没有，没有捆绑，在火中怎么样游行啊，也没有什么受伤。这圣经的记载绝对不是假的，圣经记载不能讲假话，如果是假的话，圣经没有价值，是真实的。虽然我们没有领导，但我们因着这个确信没有一点好。他说第四个怎么样？好像绳子，哇，不一样，全身什么发光的绳子。于是尼布加尼撒就近烈火的窑门，他不敢再进了，再进等下来连他自己都被烧死了，对不对？就在那怎么说？至高神的仆人撒达拉米沙亚波尼哥啊，出来！叫他们出来，上这里来，上到这里来啊，不是下哦，上到这里来。撒达拉米沙亚波尼哥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护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起来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身体，头发也没有什么烧焦，衣裳也没有什么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加尼撒说：“撒达拉米沙亚波尼哥的神是应当什么称颂的，感谢主。”读圣经我们要小心啊。我们不能说哎呀，撒达拉米沙亚巴尼哥是应当称颂的，没有。要紧的是撒达拉米沙亚巴尼哥的什么神，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的神是应当什么称颂的。他这个他是神了，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倚靠谁？我们要倚靠我们的神，他要救护我们。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绑夺撒达拉米沙亚波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必被什么啊？车死，他的房屋被成粉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实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 高僧的萨达拉弥撒要帮你过，好不好？你要不要看？啊，说灵的火窑，我进过四次，结果都没有被烧死。好，在这里，丹义里知道这禁令啊，现在得到丹义里了啊，换这三个人，小三个同伴已经过去了，现在轮到丹义里自己个人了。丹义里知道这个禁令，那个是这个历史这个故事我就不重复，圣经举了一大片啊，就到自己家里，他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神这个王盖了玉玺要遵行了，他还是回家。他的楼上的窗户怎么样？是开向耶路撒冷，影响我。我现在习惯是跪下来，我的脸是向北的。啊，我跪在我的家里，我也脸向北的。我的祷告我总是向北的，因为我从圣经得到说，我们的神的圣，我们神今天属天的圣殿是在极北的山上。极北的天空，将来我们的神要带着千千万万千军天使从北方而来，从极北之处而来。现在这个天文学家已经发现，那个很久了，大概二十几年前，他们发现整个宇宙当中极北之处有个非常明亮的地方，但是它要这个它的亮度要照到地球要400多年以后才照得到。因为它速度光速的啊，18万8千每秒钟188000这样的程度，要到400年以后才能照到我们地球上的人才能看见这个光。你看看极北之处，所以我相信我们神的宝座就在那里，将来他要来啊。所以他一底下感动我了，他说一日三次什么双膝跪在他神面前。我懊悔，我悔改了。我从读了那个圣经以后，我每天也三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天有几次祷告？啊，一次不够，一次不够，要是不要这个不要，一次不够，三次。所以我感谢主，我若是不祷告，神是不喜欢。第一次早晨，我早晨大半时。起来以后大概做些运动以后，大概7点钟一定跪下，大概要祷告半个钟头。第二次是吃过饭以后3点钟，为什么？圣经有讲伸出的祷告啊，我们时辰伸出是3点到3点4点两个钟头，一个时辰两个钟头嘛啊，所以伸出是3点祷告，还有一个睡前的祷告，三次祷告。亲爱的弟兄，试试看，神一定赐福给我们的啊！好，他们归神祷告，祷告感还有感谢，感谢与素常一样，不因为这个王令很厉害，那些人就是专门找丹尼里毛病的这些人来见什么？聚集看到丹尼里在他神面前人来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许和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哪里。他不再扔在火窑里了，要扔到哪里去？扔到狮子坑中。当初的尼布加尼撒王有个坑，里面养很多狮子的，是处理犯人的死刑犯，就丢到这个狮子坑里头去，让狮子就把它吃掉。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他们就对王说，王啊，那被掳自犹太人中的丹义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你看这些人啊，要照看我们软弱地方。好，王听见这话怎么样？这圣经写的太好太好了。他就甚什么？不生气，不像上那个很生气，他不是生气，很愁烦。为什么愁烦？因为他很尊重丹义利，丹义利是了不起的一个种族了哈。 一心要救，还要你一心要救但以理，但是没办法，自己盖了章不能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的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了，扔在哪里？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啊，王还安慰但以理啊，在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什么救你？你看，还来安慰他，感谢主啊！有人搬石头把狮子这个坑口给他堵起来，王用自己的乐器还盖上，但没有人敢动的啊。和王的还有大臣的印封闭那坑，是成败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底下怎么样？王回宫，哎呀，这个王真是好王啊！终夜进食，饭吃不下，也睡不着，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中间王睡觉以前还要这个安眠曲啊，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天一亮，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他心想：“哎呀，大概但以理已经被狮子吃掉了。”大概说：“但以理啊，但以理，但以理，你知道王爱但以理啊，对不对？一个人丢在狮子坑里，你想你去叫他的名字怎么叫？你们说但以理啊，我来了，绝对不会。”一定怎么啊？但以理啊，不晓得你现在怎么样，对不对？好，对但以理说，还不错啊。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说上侍奉的神是不是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啊，感谢主，回答了。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什么万岁！”哇！若是你是王，你的态度怎么样？一定怎么样？高兴得不得了。这很多人夸大愿王万岁，没有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的时候愿王什么万岁的。哇，这个王不晓得怎么讲啊。他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故，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什么吸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吸上来，身上怎么样？好，怎么样？毫无损伤啊，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好，怎么样？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武王传至，萧雨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至萧雨我所统下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王在位的时候，被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相亨通。这也让我学成一日三次，因为但以理有一日三次嘛，亲身伸出睡前的祷告。好，末了，时间不够了啊，我们就念完就算了啊，试试看啊。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来分享约书亚美好的见证。这个记载出来一句，我们一起来读读，不要我讲了，来一起来。那时亚摩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摩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摩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合十举手， 以色列就得胜，何时成熟，加玛利人就得胜。但当摩西的手发成，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护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叔叔啊听。”约书亚怎么样？好不好？哇，感谢主！不但如此，我们看到但以理在这里啊。那么现在再有下面，我再整理下去，请来在哪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好，等了。好，等一下，约书亚做了谁的帮手？摩西的帮手。你说摩西要去打仗的时候，请谁？只请叫约书亚，一个只有他带领全军。有两个人，亚伦和户尔祷告，说基督徒千万不要祷告，我们今天教会不复兴，就是缺少你们的祷告。你们祷告啊，你们祷告，祷告，神就会大神迹。结果怎么一祷告就是得胜？一个约书亚，你看他就把以色列人整，亚玛利人都杀光，以色列人证据出来啊。好，在底下，你在这里等着，等我到再来，有亚伦户儿与你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到你这里去。摩西就上山，在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定于西南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从云中照摩西，耶和华的敬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像烈火。摩西进入在山上四十昼夜。好，我要问一个问题，约书亚在哪里？约书亚在哪里？约书亚在哪里？你再回答。谁？摩西带谁上去的？带约书亚上去。神叫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约书亚没有去。约书亚在山腰中，在那里多少天？40天。摩西40天不孤单，对不对？神与他同在。约书亚底下老百姓在下面，他一个人在山腰中40天，没有吃没有喝，孤孤单单。感谢主，约书亚。好，第三个，来一朵朵来。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叫他是神用指头写。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了两个法本，这版是两人写的，在这面那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了：“因为摩西下来了嘛，直接上看那个带了石板下来，都高兴。他说：‘哎呀，在营里有什么声音啦？有征战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什么个声音？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什么摔碎。第一次是要见面摔碎。你看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拜金牛犊。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拜金牛犊，拜金主义在全世界是第一位。那个金就是金牛犊啊，就是以色列人拜的金牛犊。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拜金牛，除了基督徒以外。四目不沾，我讨厌四目什么？把钱拿去做这个什么投资的生意，我讨厌，等于拜金嘛，是不是？钱拿出来给弟兄姊妹帮助教会兴建，真的教会若兴建，我愿意把我的房子卖掉， 给我们教会。不空说的，建华可以做见证哦。好，下面他这么说：摩西书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很远，这称帐篷为会幕。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到摩西处到营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营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营柱立在会幕门前，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门口做什么？下拜。注意哦，注意哦，耶稣要在哪里哦？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什么？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是吧？耶稣亚不离开会幕，唯有他一个可爱的耶稣亚，可爱的耶稣亚。啊，好，第五个，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打发人去，快断我所赐给以色列人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族长。接下来了，所以犹大，注意两个人好了，所以犹大支派的有谁？耶户尼的儿子叫加勒，注意加勒啊。所以以法莲支派的啊，晓得约书亚了，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是嫩的儿子。约书亚被数着十二个到迦南地去做探子的。这就是摩西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哦，感谢主，称嫩的儿子何西亚，本来叫何西亚，改做什么？约书亚。等一下你就知道。好，第五，那么快哈。好，何西亚，注意啊，何西亚这个字呢是包含三个意思，一个是救恩 salvation 哈。第二个是拯救或者释放，第三个是主是帮，这 JAH 就耶和华的简称，呀啊呀，好，约书亚呢，改做耶稣亚呢，这个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救主的意思，啊，第那个这个是救恩，这个是成为救主，与耶稣是同义的，耶稣就是，所以圣经中最好的名字是旧约中约书亚，新约中是耶稣。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读到过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巴耶稣？有读过吗？什么叫做巴耶稣啊？是耶稣的儿子，这个巴就是儿子的意思啊。其实那个人不，我们感谢主，神的恩典哈。好，底下结论了啊，还有两分钟，一起来来，耶稣呀，真是我们的好榜样，真如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和模范。摩西是领以色列人壮丁603550人和他的眷属出埃及，进红海到旷野。约书亚却是领以色列的壮丁624730人和他们的眷属从旷野进约旦河到迦南美地。人数统计你们可以看那个谁好，摩西只把人带到旷野，约书亚把人带进哪里？带进迦南美地，我们也是如此。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约书亚，要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的美地，神的赐福之地。我们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自己今天的信息挑动我们的心，挑动你仆人的心，让他真一生一世不离开你。主哦，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要快再来了，就让我们等待你的再来，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个人家人都能够蒙恩得救。谢谢你，谢谢你，将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唱这首诗歌。 好，唱到第三节就站起来哈，试试看，来。
心中感动，肩并肩站向前行，十字架为前行，险路到我城，基督乃是同在，令我攻敌方，勾当仰望飞起，前行如战场，心中如同疾病，战战向前行，十字架为前行，显露到我前，
来主真理旗号，
撒旦尽逃遁，基督进兵锋尖，直取凯旋门，心中高唱颂歌，地狱皆震动，弟兄皆当欢呼，赞美声虚空，心动如同金兵，战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显露到我城，
教会再次话语，
心动如大军，弟兄奋勇前进，不向先后尘，我纵然非分裂，我总是一体，希望信仰无二，爱心也合一，心动如同骑兵，战战向前行，十字架为前行，牵我到我城，
唯愿重兵前进，
患难连不息，
大家同声高唱，开个共声情，但愿荣耀赞美归基督我王，天使使人一直永远齐颂扬，
心动如同金，战战向前行，十字架为前行，先都到我城，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今天站立在主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我们所亲爱的人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对不起，我没有护照哈。你们若相信，听了今天的信息，愿意信耶稣，在心中就给主说：“我愿意相信。”